各位家人大家早，好，起来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，乃是你白白的恩典，你的恩宠，我们把荣耀、颂赞、尊荣、爱戴都归给天上的父神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再次打开心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欢迎今天早上你降下及时的玛纳，来喂饱我们的信心，喂饱我们属灵的人，使我们强壮起来，不再是属幼稚的，乃是属强壮的。我们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常常能够体贴圣灵的事，因为体贴圣灵就是有生命，有真实的平安。感谢主祝福以下时间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蒙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六章了哈。那第六章呢，也是我们前面几章的延续性。那神呢，非常爱以色列国，他盼望他们能够走向分别为圣的道路。他耳提面命，用各种方法怜悯，盼望他们都能够悔改。啊，神的刑罚呢，只是要他们能回到正确的公义、公正的道路上。所以你昨天读到，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上帝呢，就是公义的神，上帝也是公平的神。盼望我们都能够走向这条道路，上帝的祝福会像滔滔的水或是滚滚的浪一样来到我们当中，祝福就满满。好，你看到第六章，你看到吗？上帝的焦点在一个对象，就是 leader、哦、就是这些头。好，你看上梁不正下梁就歪，你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去找的第一个是亚当，他没有找夏娃，是夏娃去摘，夏娃去吃，那分给亚当。但是神要亚当负起责任，代表什么？头要负起整个责任。今天整个国家走向沉沦的道路，神直接找就是头。头是谁呢？君王啊，这些文武百官啊，这些长老啊，或者祭司啊，他们没有负起当头的责任，所以百姓呢就没有意向了，就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所以让我们当一个领袖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都喜欢权 OK， 但是不要忘记职跟权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你要权就有职，职呢就是责任的意思，你有那个 leader， 那个影响力很大，越高的 leader 影响力越多。所以神对君王呢非常的严厉，他对君王要负起整个国家的兴衰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了君王祷告，为了我们国家的君王祷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今天的焦点呢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群人很败坏，因为他们这群人呢专门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甚至说就是死了，没有别的结果，就是死亡。所以昨天你看到已经死得很惨嘛，现在焦点呢又死得更惨，十个里面呢都死光啊，剩下一个呢你要问说还有没有啊，不要讲话，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很可怕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死亡是因为罪的工价而来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为什么有罪的工价？因为体贴肉体。所以看到整章来讲，要么离开了这个体贴肉体的情欲、哦、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当中的一个律在当中，我们靠主可以胜过，不要体贴肉体。所以耶稣总是、提醒我们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因为心灵固然愿力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当我们活在世上，有灵有魂有体，你的体里面还是那个律永远在，有眼目的情欲，有肉体的情跟今生的骄傲，这三个律都绑在一起的。你只要眼目的情欲放纵，肉体情欲就会勾起，勾起之后犯罪之后就会骄傲，所以两三个都是绑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怎么对付呢？很简单，靠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律，就是圣灵的律。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啊，唯有靠着圣灵才能够胜过，所以要常常祷告，被圣灵什么充满，随时都被圣灵充满，就胜过了。好，我们看下来第一段呢、今天呢分为两段，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第一段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八到十四是第二段。我们看第一段，来，预备，请。
国为列国之首，人最著名，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，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，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，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，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？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？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，座位上进行强暴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萧休闲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。 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，赎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这边说国为列国之首，国是指谁？就是以色列国。你看神把他捧抹得多么高呢？在万国当中作首，代表说神使他们国家非常的昌盛，从耶路撒冷开始啊，你看那国家就一直在昌盛当中。后来呢，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因为又拜金牛犊，又设立了丘坛，然后呢，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但是在辉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神来的祝福啊，从大卫，从所罗门王，从呢到了耶伯兰，都是如此，他们都被捧抹得像列国万国之首。再来，人最著名代表什么呢？是最显耀的意思，最显耀被人家尊重，看为重要，被人家尊敬的人，那个就是显耀的人。显耀是谁呢？就是君王啊，这些领袖啊，这些长老啊，这些头都被神捧抹，都称为有名声的人，很非常好。接下来呢，必这个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。什么叫以色列家为归向？就是以色列百姓想到这君王，想到这大祭司，想到这些 leader， 想到这些显耀呢，他们心中都会尊敬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这些案情或者诉讼要带到这些头当中，然后请他们为你诉讼，所以他们都很尊敬，就像我们尊敬一样，哇，这律师尊敬这个这个大法官一样，哇，这些法官我们都很尊敬。这些位置、这些权柄都是上帝给的，特别整个国家昌盛起来，在万国之首，是神的祝福。但是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到说，在锡安的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，有祸把它画起来。这边说为什么呢？安逸无虑有什么错吗？没有什么错。但是你慢慢看下去，知道原来有很重要的这些罪状就讲出来。上帝不是说要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吗？追求安逸无事也不是错误的，但是你要记得原文的意思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舒舒服的过日子。那这样的有什么错吗？这些领袖舒舒服服有什么错呢？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慢慢的看到体贴肉体有这些事情发生，就知道原来舒舒服服在舒服的当中是体贴肉体的，体贴那个情欲。来，接下来第二节，来，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，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，又到非利士人的加特。好，你看到贾尼、哈马还有加特，这个呢都是外邦的地方。他说你们要去看看这些地方，你看到吗？你去到那张查看，你看到贾尼就是指那个亚述的一个城市，是一个大城。再来呢，再往这个北边去，就是叙利亚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哈马。无论是更北亚述或是哈马这个叙利亚的地方啊，还有更南边就非利士人的地方，有个地方叫做加特。加特我们就曾经想到大卫打倒哥利亚的故乡就是加特。哇，那里面人高马大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到他那些兵都非常的强盛。但是你看到后面这一句话是问句，上帝说看这些国家比你们的国还强吗？当时候以色列国是万国之中最为强盛的，是万国之首啊。所以你看到比较这些大城呢，你们不能比啊，怎么跟以色列比呢？你看所罗门最辉煌的时候，万国都来什么？都来了吗？示巴女王都来朝拜啊，你看到吗？万国那个名声多大，震动了万国啊。所以这句话在问他们说，昌盛是谁给你们的？是耶和华给你们的。兴盛是谁给你们的？是神给你们的。你们这么强壮，无论在兵力、在国事、在财务各方面，都是蒙神极大的祝福啊！你们安安舒舒的过日子，其实都是从神来的祝福。这些国家旁边的也是都是强国，但是你们却能够来制服他们，因为神与你们同在，上帝的祝福满满在当中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些境界比你们宽吗？当然没有比你们宽，因为你们扩展到上帝的国度，你们只要去造神的话，上帝给你们的国是何等的宽广。好，接下来慢慢看出来，强盛是神的祝福，安逸无虑也是神的祝福，没有错。这些人呢都是列国之首， 这些人呢都是最著名的，而且以色列家都非常尊敬的。好，接下来三四五六就讲出来，你看到吗？慢慢神就引导他们，你们以为降祸日子还远吗？坐在位上的进行什么强暴，把它画起来，坐在位上干什么？进行强暴，安安舒服服的过日子，但是呢他的职权呢却没有发挥，然后呢用他的职权滥用来做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工作，这个叫做坐在位上的进行强暴。好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盲点？好，第三点啊，第三节来，你们以为，把它圈起来，以为，我们常常讲就是自以为了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进前，自以为蒙神垂听，这个是最大的欺骗。昨天我们讲过啊，最大的欺骗就是什么？自己欺骗自己，那个叫做自欺。这个官位啊，高官啊，或是首领啊，他们整天吃吃喝喝的，他们自以为我们做得非常好，我们自以为上帝没有看见，我们自以为上帝不会刑罚，不会降祸，最糟糕是自以为刑罚灾祸还很遥远呢。因为在我们现在，请大家记得这种人哦，要非常非常的提醒他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说平安平安的时候，忽然灾祸就什么临到，看到什么？有没有说平安平安，忽然间灾祸就临到？因为他们以为明天就在自己的手中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盲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自以为是的信仰是非常糟糕的信仰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，到底情况如何，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。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敬虔，自以为蒙神垂听，自以为就要常常祷告，求主拿走我们更多的自以为，我们真实的情况求神来光照我们。好，这些人呢有个特质，就自以为越高的职分很容易就是自以为了，我想我就是对的了，我所说的就是什么对的，是绝对的，这个就是自以为。所以他们的自大就出现，你们自以为就会什么自大，讲的就是非常的满。好，他自大的原因就是灾难日子还不会到，还很遥远呐、像有人讲一样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他说安说日子的时候平安平安，灾难忽然临到。第二个是说你们以为上帝日子还很遥远呢，其实上帝透过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要再回来的日子很近的，临门一脚就进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其实上帝在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赶快回转回到神的面前。不过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日子，大家记得我们单单的在神面前要警醒在神面前能够好好敬虔度日，才是真正的正道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坐在位上的进行强暴，所以他们自大自以为，而且施行的强暴就是 大肆施行的残暴在当中所以你看到小字行强暴，使审判临到。我们看到这个小字是因为行强暴，上帝的审判才会来到。如果你不行强暴，安安舒舒的过日子，国泰民安，非常好啊，是问题你们是用强暴，然后呢使自己安安舒舒的过日子。你们今天安安稳过日子，是因为实行强暴，高压不听神的话，带来了自己安安舒舒的日子，这个是错误的地方，所以神肯定要施行审判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到底他们体贴肉体的情况如何呢？好，看到来肉体的特征，第四节，你们躺卧在什么象牙床上。请问有没有住得很好啊？躺在哪个地方啊？象牙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什么？哇，象牙，你看到吗？死了多少象，然后呢铺成一个床啊，所以他们住得非常的好。再来，安舒的舒适的榻上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什么牛肚，把舒身圈起来。原文的意思就是常常伸着懒腰。那个叫做书生就躺在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样子吗？那个 picture 有没有看到？躺在象牙的床上，哇，那个高官啊，君王啊，那些贵啊，这个什么贵族人躺卧在那个地方啊，显耀啊，整天伸着懒腰啊，在躺着那个地方，你看到吗？这个 picture。 所以呢，这个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有象牙？ 为什么躺在那边整个都不动呢？因为你看到吗，他们都是进行残败才有得着这些东西的。好，再来你看，吃羊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所以每天呢就是吃什么肥羊啊、肥牛啊、牛排呀、这些东西嘛，每天吃得非常好，肥嘟嘟的，你看到吗？因为都吃进这些羊羔跟牛犊。但是这边有两个提醒，第一个啊，代表什么？就是这些牛啊、这些羊，其实都是什么来的？都是用强暴抢人家来的，才得到这些，这是暴力得来的。所以神特别提醒他们，这个是错误的地方，因为你们啊，这个什么，你们欺压百姓、欺压穷人，得着他们的肥牛、肥羊，却变成你自己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体贴肉体的情况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住得很好，他们睡得很好，他们吃得很好，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这都是肉体的一个很重啊，非常看得出来的一个指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弹琴鼓瑟，唱消遣的歌曲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一样。好，这边讲到消遣的歌曲，什么叫消遣呢？就是闲逸。另外一个字叫做慵懒，哦，这个字原文叫做闲逸，什么慵懒？整天躺在那边，起来呢就有肉可吃，起来呢就有食物可吃，伸伸懒腰，继续呢听美好的音乐。哇，这音乐呢是慵懒的音乐，闲逸的音乐。这音乐是人家什么？就是 live 在现场弹奏的哦，你看到吗？那个现场弹奏的这些人呢，是他找来的乐手。但是你看后面是一个对比，大卫什么所造？请问大卫所造乐器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敬拜神啊！现在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娱乐自己啊！你看到吗？娱乐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地方，你就发现到，哇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在末后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危险的日子来到。那个危险日子呢，是因为人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讲了十几项嘛，其中的就是讲到自高自大，爱厌乐不爱神。你们讲到这个提摩太，我们读的后书三章一到二节就开始讲危险日子来到，因为提醒我们这个日子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有了，新约呢也是如此。所以你今天你看到我们的娱乐是非常非常多的钱，你看到吗？娱乐圈是很多人向往的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不想娱乐不好，是娱乐这一块呢，好像人们好喜欢呢。不少年轻人就是要走娱乐的事业，有没有？他很喜欢这样子的，所以花很多钱投资都在娱乐的事业当中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是绑在一起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呢，整天都在娱乐当中，吃好、躺好、睡好，而且更夸张，来第六节，以大碗喝酒。这不是纸醉金迷，这是什么？大口的喝酒，大口的吃肉，哇！你看到吗？这么大的一个享乐主义在当中，而且用上等的油抹身，上等叫做很贵重的油，好像保养自己呀。好，但是后面又讲到他第二个错，来第六节说，却不为谁啊？约瑟的苦难担忧。约瑟是谁？约瑟就十二支派里面的最小的一个吗？他的曾经就是这哥哥们应该以这个弟弟最疼爱的嘛，啊，雅各最爱的就是约瑟啊。OK， 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创世纪里面，约瑟却被哥哥所出卖，用30块就把他卖了，好像耶稣一样被30块被犹大卖了一样。他们是兄弟哦，他们是骨肉哦，但是哥哥却把弟弟什么卖了，卖到埃及去当什么奴隶。奴隶，然后受失去了自由，被压制。你看到吗？这些罪状神特别讲出来，他说你们这些当哥哥的，就是当领袖嘛，当头的，当君王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些百姓十二支派都是你的肢体，都是你的亲骨肉啊，是你的兄弟啊，他们苦哈哈的，你们躺在那边伸懒腰，他们痛苦没有食物吃，你这边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很大的对比在当中。这些得来的都是强暴来的，都是用不法的方式得到这来到你的家里面，然后你不管百姓的死活，这个就是你们罪状。 所以他就指出这些。所以阿摩斯呢被神所引导，他很清楚国家情况如何，并且指出到底拜阴在的地方，最主要算账的地方，审判地方就是头，头要担起什么责任。我讲过神找亚当没有找夏娃，亚当亚当你在哪里，创世纪有没有讲这个？没有，他不是说夏娃夏娃你在哪里啊，明明是太太吃的啊摘的啊，然后说给他，应该找太太嘛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夫跟妻是两人成为一体，当丈夫的是什么？头，不要忘记，妻子是什么？身体，所以找头嘛，找头嘛，你要负起责任。为什么你太太去摘呢？为什么你没有在旁边呢？哦，为什么你没有劝他呢？为什么你没有把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呢？ OK， 这个是谁的责任？头的责任吗？丈夫的责任吗？今天是一样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家庭出问题，主要的功能是丈夫头，他的 function 功能不彰，所以弟兄一定要起来。他告诉我们特别祷告，我们做男人的没有愤怒，无愤怒，随时举起什么圣洁的手，随时祷告。他们说女人呢无愤怒，其实女人愤怒也蛮多啊，很容易生气不是？可是他讲男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男人是头啊，这样明白吗？头就要负起责任啊，您家啊，您太太都是你的责任，因为你是头，一家什么之主嘛，一样一个国家的头是谁？君王嘛，祭司嘛，这些先知都是国家的头，你们要像样啊！哇，上梁不正下梁就歪，你看到吗？国破人亡，神找谁？神找头，因为你们得到各样的恩典、职分、能力 （power） 都是给你们的，但是你把它治理成为这样子，神会找你算账啊！会，所以我们知道审判是从什么神的家起手，那个家找头。所以我们知道原则就是如此，愿神帮助我们要学习这个原则。哦，原来我神提醒我们成为头，我们要更谦卑，要更加的跟神连接在一起。那怎么谦卑呢？请弟兄姐妹记得体贴圣灵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有很深的很大的拉扯，那个叫情欲在当中，只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让我们胜过，就是要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们要随时依靠圣灵来祷告，多方祷告，操练你随时都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那个力量就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，不然你很难胜得过。好，所以读到这边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很糟糕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，人民痛苦不堪，他们漠不关心。约瑟呢都快衰亡了，十二支派里面约瑟都快苦哈哈，被掳去了，被罪恶辖制的痛苦不堪，你还过你这象牙床的日子，听听满慵懒的音乐，然后伸伸懒腰，吃羊排吃牛排，大酒的大口的喝酒。你看到这样的画面可以强烈的对比，你看到神会不会行使审判呢？会呀，一定会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不关心人的死活，这个叫做失去的怜悯的心啊。所以神会不会审判？会，因为没有爱心啊。所以神要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。所以第七节说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的结论吗？所以这些人，就是那刚刚讲过那些领袖，安舒度日的，不管别人死活的，这些人必在被掳之中怎么样？首先把他圈起来，涛姐的催逼了，被抓走是在这一批了。你看犹大国不是三批被掳吗？谁先被掳？王被掳了，对吗？秦王啊，对不对？先王抓起来嘛，那就被眼睛被挖了，有没有这个？你看到吗？一定是找头了，首先就是领袖，然后书生人的荒宴之乐必什么消灭？书生要讲的就伸懒腰的，叫书生之人。伸懒腰的，为什么伸懒腰？因为没有劳力啊，没有什么整天躺在那边啊，整天在那边就吃好喝好的啊，所以叫伸懒腰的人。这样的音乐，这样的荒宴，把它画起来，荒宴，这个就今天不要爱宴乐了。荒宴一摊过一摊，续摊一直吃下去啊，荒宴，这个就是 今天要审判的地方。好，我再复习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二节，请大家记得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日子来到。你该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有没有知道啊？我们都应该都知道，必有危险日子来到。好，危险日子就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。那日子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罪恶的啊这些情况。第一个罪恶情况就是人要专顾自己。末世危险里面有十几项危险的事哦。到底有什么危险？第一个指出来什么？专顾自己。请问我们读到这个第六章前面一到这个第七节，人没有专顾自己？有啊，这第一个就专顾自己嘛，不管约瑟啊，不管他的兄弟死活啊，穷哈哈的苦哈，那是你家的事啊，专顾自己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危险。第一个就知道我们要胜过，我们很喜欢体贴自己，我们只顾念自己的事，很少顾念神的事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常常顾念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让你关只是关啊关顾自己，变成关顾上帝的国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样子你就能够胜过了这个情欲了啦。焦点不在自己，焦点在什么？主耶稣，焦点在他的福音使命。我们要焦点在这边，我们慢慢的肉体就会什么？我必衰微，他必新生嘛。老约翰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使徒约翰就是如此嘛。为什么他越来越衰？因为他焦点都在什么？神的国嘛。所以越来越我们就越来越简单呢、啊。有衣有食，我们就什么知足了，不会整天就哇大口喝酒、大口吃肉，因为嘛我的胃口不在那个地方了。慢慢的，你就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。所以神在帮我们避开危险，这样明白吗？不要掉到危险当中。第一个危险叫做专顾自己。好，慢慢读下去，你看到吗？还有自高自大，还有什么爱厌乐不爱神，这也是危险的事件之一。爱什么？厌乐不爱神、啊、你看你爱厌乐，整天大口喝酒，当天吃大肥肉，你会有爱神的动机吗？不会的，不会有这样的，因为你喝得醉醺醺，怎么去爱神？好，所以这些都是危险日子，我们要注意这件事。好，再来我们注意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讲到专顾自己、贪爱钱财、自高自大、爱厌乐不爱神，接下来结果会如何呢？我们看第八节到十四节，第八到十四节，备请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憎恶雅各的荣华，厌弃他的宫殿，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，
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也都必死。死人的伯属就是烧他尸首的，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，问房屋内间的人说，你那里还有人没有？他必说没有，又说不要作声，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。看啊，耶和华出令，大房就被攻破，小屋就被打裂。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？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？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，自夸说，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，神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，他们必欺压你们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。
好，你看到来，接下来看到这些一群领袖，但是他们却是贪财，然后呢暴力，然后呢奢华宴乐，这群人呢是该受审判。所以神已经警告他们，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第一批被掳的就是君王，被掳的就是这些文武百官、哦、这些先知啊、祭司当头的全部被掳。好，所以主再讲话了，他说，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，把话起来，自己起誓。为什么要对自己起誓呢？因为起誓代表说，我说的话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常常说我要起誓？我起誓代表什么呢？我没有说谎，我就抓 为什么要旧装？代表说我讲的是真的吗？那为什么神要对自己启示呢？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了，所以他只能对自己启示，讲明白吗？他是最伟大的神，唯一的真神，他对自己启示，代表说阿摩斯得到上帝的话，他感受到上帝极强烈的要审判了。前面不是有五灾吗？对不对？一灾一灾嘛，我看到我们读了就知道嘛。OK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第四章讲到五个灾，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审判最后呢会灭国的，这是最严重的。上帝说：“我启示这事情一定会严重，一定会临到，我讲的话不会收回的。”你怎么在苦哈的哀求都没有用，因为你已经到了尽头了。所以上帝的恩典哦，请大家记得，是不是有一个界限？有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小心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有些的讲道要非常的小心。哇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叫恩典呐、之路，甚至廉价的恩典，或者恩典的福音，都要小心。我不是说恩典不对。而是记得恩典的目的是要我们什么悔改，不是要我们放纵什么肉情欲哦。有些人说反正耶稣已经死了，神的恩典够大，我犯罪继续走我的道路，不用悔改，这是极错误的误导，一定要很小心。那叫恩典的福音哦，大家都好像住那个哇，下去一下哇，都大家就 很安逸，没问题。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，圣经告诉我们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，你们应当什么？天国已经很靠近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悔改嘛。进到神的国，第一步很重要的第一步，这一步没有，后面全部没有，就是什么？悔改。连耶稣第一篇道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耶。怎么把它解释到恩典的福音？人不需要悔改，这是误导啊。弟兄姐妹，恩典是要我们什么？悔改啊，悔改才有什么恩典嘛，悔改才有信心啊，悔改有各样的恩宠才会来到啊。你不悔改，上帝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恩典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要小心，如果有一些在传这个恩典的福音，你要注意听进，要听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要我们悔改的神，他要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从旧约新约都看得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面时候主耶和华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憎恶谁啊？雅各的荣华。憎恶把它圈起来，憎恶就是痛恨的意思。哎，神对自己启示说我很痛恨，哇，这个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的话，他痛恨什么呢？痛恨谁？雅各。哎，雅各不是他的贴心的吗？十二支派啊，哇，他最爱的啊，但是他痛恨他们，痛恨哪个地方？他们的荣华。好，英文你看到的，他的荣华的字不是荣华，叫 pride of Jacob。pride 什么意思呢？骄傲，不是过安舒的日子，神很痛恨，要你苦哈哈，不要乱解释啊。他的荣华代表什么？很骄傲啊，有没有？体贴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就会晋升了什么？骄傲，不是绑在一起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个都是绑在一起，三个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人体贴眼目的情欲，就发动肉体情欲，肉体情欲犯罪之后马上骄傲，我哪有擦一擦，我没有啊，是不是骄傲了？你看这个就是人的情况，愿神帮助我们看出以雅各家就是如此。好，再来呢，厌弃他的什么宫殿，厌弃就是讨厌的意思，他的宫殿英文呢也是直接讲出来哈。Fortresse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厌弃他们的堡垒，他们的碉堡，厌弃他们把耶路撒冷啊，或是啊这个啊这个什么撒玛利亚的城建得很高大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像攻不下，很骄傲了。你看我是万国之首，谁来攻都攻不破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很骄傲，靠自己的势力了。所以上帝为着这些呢，对他们讲说，我非常的厌恶，很痛恨你们的骄傲。好，接下来神说，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百姓啊、牛啊、牲畜啊，全部的都交给谁？敌人。所以你看到历史来了，亚述国一进来呢，全部夷为平地，不是吗？全部都被掳得光光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，这是历史的事件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多么凄惨哦！神预言了，透过阿摩斯，他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神极大的审判来到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 若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而且什么都必死，一个房子里面几十个人呢，十个都不能逃脱，代表神的审判来到，无人能逃，无人能逃。你不要侥幸的心理啊！我跟师母常常讲说，我们两个哈，常常就会想说，我们信耶稣要信到底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赌不起啊！有人说有天国、有天堂、有地狱吗？真的有吗？牧师你有没有去过啊？师母你有没有去过？没有见过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没有见过、没有去过，才要凭信心嘛，不是吗？但是我知道圣经说有天堂、有地狱嘛。但是再进一步来，如果没有天堂、地狱，牧师、师母啊，你们一辈子这样过一生，哇，为了这个、为那个、为那个家、为了神的福音，这样子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，哇，这样子不是浪费吗？我说不会啊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啊，感谢主，我也不会怎么样的遗憾过一生，也是这样很好啊。OK， 但是我要反问你一句话：如果有呢？如果有天堂地狱呢？哎，我去天堂地狱，你我去天堂，你就去哪个地方啊？就是地狱不是吗？是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不要这样赌你的生命，因为你赌不起。因为圣经讲的最多地狱的是耶稣，讲地狱的火最多的就是耶稣，他一直在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掉到硫磺火里面去，因为神必会什么审判呢？愿神帮助每一天在过日子，记得要警醒的度日，是不是？因为危险日子来到了，要警醒度日，有一天都会在神面前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对耶稣什么承认，你一辈子怎么过的全部都要交账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加入丰富教会，我们为了福音使命在奔跑，这个方向绝对对，你只要走这条道路，这个方向绝对对，上帝会带你进到上帝的国，阿们，就要走这条道路，不会有这些错误的，因为终点站很清楚，荣耀的主迎接着我们，阿们。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韩国那首诗歌，哇，当主在日子的时候，啊，会飙下感动的眼泪，因为走向这条荣耀的道路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走这些奢华艳乐的道路，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继续来，十个躲在房子，十个都什么？都死，没有一个一个可以逃脱，代表说无可逃脱，无可幸免，不要侥幸的心理。所以信耶稣要认真，信耶稣要当真，要完真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说死人的伯属，那英文叫 relative， 是什么？死人的亲戚了。你看到这十个里面呢，死人的亲戚啊，好像侥幸的有人呢躲在屋子里面，然后呢，你看到吗？这死人亲戚来到屋子当中，就问说：“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”有人就回答说：“啊，有，没有人，没有人啊，代表还有没有人呢？有人呢。”OK， 他说还没有失手呢，你看到吗？没有，其实他剩下他一个。但是神在讲这个例子，就告诉他们说，死人的属母就是亲人，会带着死人去外面焚烧。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会烧尸首的，他们只会埋什么尸首。OK， 他们不会有火葬，这火葬是外邦的习俗，他们都是土葬。那为什么火葬？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，死伤累累啊，哇，死了一片，那怎么埋啊？用烧的比较快啊，为什么？也没有地方埋啊。再来就是没有人力埋嘛，所以用烧的比较快。这个是一个咒诅在当中，很凄惨，所以在警告他们说，亚述帝国入侵的时候，他会杀遍所有一切，杀遍所有一切，到最后没有人了啦，连什么连埋的人都没有啊，就用烧的哦。这个情况是非常大的咒诅在当中啊。然后尸首搬在门外，问门内间的人说：“那你那里还有没有人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又说：“不要作声，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什么名，不可提谁的名啊？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？害怕，怕这位神，因为神已经审判来到了，所以那边已经死伤累累。”家全家都灭亡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积极面来看圣经，清楚告诉我们，在恩典的时间，恩典的事情是全家得救的事情，我们要常常为全家得救祷告， 我们教会也定一个目标，盼望我们在未来五年当中啊，有500个家庭能够得救受洗归向耶稣。因为神要救的是全家 all family， 请记得，不是全家都什么沉沦灭亡，要全家都得救。好，这个上帝的话语。好，接下来神又给他看一个图画，说阿摩斯给他们看一个图画，11节，耶和华出令，就是上帝下命令的，大房就被什么攻破，小屋就被什么打裂。你看前面他们躺在象牙的床上，住了豪华的房子，住在别墅当中，皇宫里面，神说大房都要被什么攻破啊！你们这些书生宴乐这些人啊，你们住的房子全部都被攻破。英文直接讲说什么呢 ？Great house into peace， the great house into peace 代表什么？被打到一片一片的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啊，这片片的这些石头而已，全部夷为平地了。这个亚述人进来的攻击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把人杀死了，全部毁为平地。请问现在的弹药是不是像过去的这样子了？现在不是一颗下来就是全部喷了平地，有没有一个爆炸，全部夷为平地。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个大灾难就是如此，会夷为平地。请问哪边逃啊？你逃到哪边去？没地方逃，会夷为平地，非常严重的这个审判。好，小屋呢当然就被打裂了。好，第5节第13节又讲出他们的无知，他们的罪状。来，13节，马岂能在什么矮石上奔跑。好，什么叫做矮石？就是悬崖上奔跑。马会在悬崖上奔跑吗？怎么跑？两三下就吊死了，对不对？掉下去了。你们就是如此很笨愚蠢，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什么悬崖当中，还以为自己 很聪明，可以跑很快，一跑就掉。告诉我们现在很危险来到，审判来到，你们就在火山口了，照为什么就要掉下去了，最后一步了，你们竟还很夸张。好，不悔改。再来呢，人岂能在那里用牛什么耕种呢？好，这边在那里，那个那里是指谁呢？原文意思说在海里哦。你们怎么会在海里叫牛去耕种呢？牛怎么会在海里可以耕地呢？爬地呢？这是不合逻辑的。牛只能在平地嘛，怎么会在海里呢？你们做的事情是愚蠢至极啊！哦，就在讲说以色列百姓，你们怎么会逆天呢？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你们确实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什么阴沉，变为两次。你看到他说把公平变为什么苦胆，苦涩的不得了。公义的果子本来是甘甜，变什么阴沉，像苦菜这样吞不下，吞咽不下。你们做什么事呢？你们专门在做悖逆的事，违背上帝的事。神要你们活出公义，结出公平的果子，你们全都长出了阴沉呢，长出了苦菜呀，吃不下，代表什么呢？你们专门在行悖逆，违背上帝的事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不遵循神的诫命跟律法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愚蠢至极啊，逆天呢。上帝说，你看到吗？这审判就是这样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原来上帝创造我们都有个律在当中，要活在公义公平的律当中，我们就能够平平安安无事的什么度日。你要故意违背神的公义，违背神的公平，就走向灭亡的道路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耳提面命，不断爱的呼唤，回头吧，悔改吧，已经走向的悬崖了，已经走向了灭亡的道路，盼望你们悔改。但是你们却不悔改，却讲这种话。13节，来，你们喜爱什么虚浮的事。好，虚浮的事就是欺骗、谎言、虚幻的意思，欺骗、谎言、虚幻的事。你们喜欢这些事，哇，那喵喵蹦蹦，那台湾就喵喵蹦蹦，而且什么自夸，说又是讲 自大的话，说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得这些角吗？那个角不是讲羊角、牛角、那个角是指势力的意思，那个角是代表他的势力、他的权位、他的权力。你们得着，怎么得着的？忘记上帝给的权柄从哪边来的？权柄是上给下，叫做 叫给权柄嘛。那谁给他们的？是上帝给的，最高的权柄就是神嘛。神给你们这么好，当王、当先知、当祭司，都是神给你们的。今天你们昌盛了，怎么说？凭我自己，哇，郭某某、王某某，我是谁就出来了，很骄傲，有没有？这一切都是我来的了。今天没有我，不可能这样子，非常的骄傲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忘恩，忘记上帝上一代的恩典啊！你看到吗？神就要打他们屁股。他说你们讲话太虚浮了，你们讲话太自夸了，凭自己的力量。所以他们犯什么错？第一个就是活在虚浮的日常生活当中，第二个呢，靠自己的势力，要靠自己的势力来以为自己呢才是真正的一 个掌权者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错误的地方。好，神又再讲一句话，你看透过阿摩斯讲到结论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们，你们是万国之首，但是我兴起更北的亚述帝国入侵，他们必什么欺压你们，从那个地方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。哈马是指在北边，好，亚拉巴呢是在南边。你看到吗？神会一路上从北一直下来，来攻破到南边去。这是亚述国比你们厉害多，是神兴起的。好，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，你看到整章有什么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？好，第一个要学习，神要救我们，要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听。神要救我们，要怜悯我们，我们凡有耳朵的都应当什么听？请大家记得，神不是要害我们，神是要救我们离开那些错误的道路。所以神救我们怜悯我们的时候，要赶快悔改。我昨天讲过了，悔改永远是 today right now， 是现在就悔改，不要等到明天再来，现在就来悔改的意思说，我走错路了，发现那个路错了，现在才转过来，那个叫悔，而且改，走向光明的道路，这是真正的悔改。不是在那边哀怨痛哭流泪啊，你还是走你的道路啊，你没有改啊。回加上改是神要我们的，是方向的改变，走向光明的道路。好，第二个，不要再体贴肉体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肉体当中有什么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但是我再讲一遍，请大家记得，你的身体要保养顾惜，但是在你身体当中有个律，你要对付的不是你的身体，这是在中古世纪很多的修道院是对付自己的什么身体，是错的。你要对付什么？身体里面的什么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所以不要苦哈哈对待自己，这样明白吗？不要去鞭自己的身体，去找这苦读这，不是神要我们保养自己的身体。你要对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个律，叫罪的律，这样明白吗？对付那个地方，不是对付你的身体，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要保养顾惜。但是我们记得不要体贴肉体，肉体就是什么？体贴肉体就是死。但是怎么胜过眼目情、肉体跟今生的骄傲？请大家记得要体贴圣灵，体贴圣灵就生命就有平安。所以你要积极，不是对付你的肉体，是积极要什么？跟随圣灵，亲近圣灵，敬拜圣灵，体贴圣灵，这是积极的。想了解吗？只要圣灵充满我们，很自然就很胜过了那个律了，眼目的情欲的律、肉体情欲律跟今生的骄傲。所以要多一点靠近圣灵，每天起来 Holy Spirit Good morning 就开始，每一天都要跟他连接在一起，随时随在你就能够靠着圣灵打破那个死的律，这个肉体的律。好，另外提醒大家，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，请大家记得，体贴肉体就是跟神为敌啊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以色列国整国都在跟神什么敌对的情况啊，神就变成他的仇人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啊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体贴肉体啊，你很难顺服上帝的话了。一方面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一方面呢还是犯罪， 在教堂里面似乎好像很敬虔，走出去呢马上就犯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就跟神为仇，而且律法呢也不能守，守不住也不能守，圣经告诉我们呢也不能，代表办不到。那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？不是聚会出问题吗？奉献出问题吗？ No no no， 问题出在什么？没有体贴圣灵，需要圣灵来的能力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很看重圣灵的工作，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不能胜过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了，就圣灵才可以啊。所以是圣灵是我们教会主任牧师啊，是个每个教会啊，每个小组的组长啊，每个分区的区长啊，是圣灵保卫师啊。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祷告，圣灵充满我们啊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相爱啊，我们才能够胜过情欲啊，只有圣灵才会帮助我们。所以要常常拉在一起，一起来祷告吧，圣灵充满我们吧。我们微小主要圣灵充满，我们幸福小主要圣灵充满啊，我们才能够得胜啊，每一天都需要圣灵啊。这个就是一直在耳提面命告诉大家的。好，最后耶稣讲的话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。怎么圣灵充满？总要警醒祷告，祷告就容易被圣灵充满。120个人他们在这干嘛？10天他们同心合一，恒切干嘛？读经团契，还是做什么事？祷告。祷告就会被圣灵什么？充满。充满就是被圣灵抓住的意思，被圣灵的势力抓住了，被圣灵能力抓住了，我们就得胜了，他就变成我们的主人了，他会带领我们，所以每一天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主，我们感谢您透过第六章来教导我们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但要体贴圣灵。因为圣灵呢，让我们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主，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所浇灌。我们体贴圣灵，就有生命跟平安。帮助我们都从自己开始，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身体，而是身体里面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情跟精神的骄傲。非常感谢耶稣，在基督里就有打破了死的律了，在圣里面就有活的律了。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，西亚拉嘎。